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华源汽车周观点第33期汽车行业观点更新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以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是华源汽车的研究员秦子月。今天呢跟各位领导更新汇报一下最近乘用车、重卡还有一部分液冷公司的观点。首先是乘用车啊，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就是短期可能还是比较难看到系统性的贝塔机会，就是产业趋势的大机会其实暂时是没有看到的。一方面呢是内销依然还是比较弱的一个状态，另一方面呢是出口虽然说相对比较强，但是基本面的一些负面影响其实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就市场呢我们认为是并没有充分反映到像欧洲啊插混乘用车出口反补贴税啊，还有这个我们国家的出口补贴退坡等等还没有落地，但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这样一个潜在的负面影响。然后最近有些领导比较关心这个政策嘛，我也更新一下政策这块。目前我们了解到就是出口退税其实还在探讨中，可能没有那么快马上出来，但是大概率早晚还是会出的。然后方案上的话呢，我们了解到可能阶梯退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欧洲那边的话可能要等一等四季度或者是看一看年底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了。然后上周呢其实也有一些乘用车公司出了业绩啊，包括像吉利、赛力斯、江淮。整体看有出口加持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吉利啊，整体的业绩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内销比较占比比较大的公司还是受到了一些贝塔比较差还有成本上涨的一些影响。所以说总体看目前我们对这个整车投资还是偏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势。后续我们觉得大概率的机会可能也是在平衡的一些交易性机会吧。然后第二个就是重卡板块这边，七月确实是行业偏淡季啊，内销的话是因为市场淡季加上之前 EBS 的一个法规切换还有说油气价差导致天然气表现比较弱的原因，这三个原因呢导致内销七月份比较弱。出口的话呢也是因为六月冲量，所以说七月份环比有一定下滑。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八月内销这边仍然是要消化市场淡季还有法规切换的一个影响，看一点可能要到九月份或者以后吧，看这个竞争零食运输小旺季，包括看一下后面气价还会不会继续下降，下降的话呢这个天然气重卡的销量我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然后再往 Q4 去看，一方面像补贴冲刺啊，还有像新能源重卡逆米冲刺估计这个国内新能源重卡内销还会有一定的增长机会这个是往后看内销这方面。出口的话呢现在其实整体的表现也还不错啊，虽然说七月环比有点下滑，但整体表现还是 OK 的然后像各位投资者可能比较关心的比如说27年增速啊，我们觉得后面往后可以再看看，比如说一些像中国中汽啊还有等等其他公司中报是否有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27年出口的指引。此外呢还有包括像后续新能源重卡出口的话呢可以再跟踪一下汉诺威车展有没有什么催化吧这个是我们觉得 重卡行业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就是我们再更新一下液冷波纹管相关的一些情况啊。液冷这边呢，其实主要还是谷歌和这个NV 和谷歌链嘛。然后NV Rubin 这边的一个边际变化，主要就是有波纹管这块吧。因为管路的话，其实主要是分为金属非金属的软管还有金属的软管两大类啊。NV 的话呢，其实是实现了从GD200这个非金属的这么一个软管，然后到 Rubin 这个不锈钢波纹管的这么一个管路的变化啊。整体选用的这个不锈钢波纹管也是为了适配整个架构比较高功率，然后对可靠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要求。而且我们其实看到就是不锈钢波纹管这边，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就是做这个波纹管的企业呢会率先受益于 Rubin 的量产。然后目前我们看到就是相关的一些企业其实也具备比较好的盈利能力啊。一个是比如说科思语26年的 QE 净利率是达到了45%，库尔新的 QE 的净利率是达到了36%，然后卓辉金属25年去年1到10月也是实现了23%的这么一个净利率水平。整体看呢，我们觉得波纹管这个赛道，一方面是受益量产比较快，第二个方面就是整体盈利能力也比较强啊。这块有两个标的，分别是五羊资控还有金富科技。那我简单的给各位领导再更新一下这两个标的的一个情况。五羊的话呢，是公司收购了科思语51%的股权，切入到了服务器液冷的这个赛道。科思语的话呢，是服务器液冷模组的零部件供应商啊，直接的下游客户是液冷散热模组的厂商，终端的客户呢主要是国内外的云服务厂商。然后收购的这个事项呢，是于26年的7月份完成了工商变更的登记。科思语呢，目前的主要产品是不锈钢波纹管、分水器，目前呢还是以不锈钢波纹管为主啊，分水器预计是在今年下半年起量。除此之外呢，电冷板已经在开发阶段，同时呢，公司也在布局新产品，比如说应用于光模块领域的这个波纹管的这么一个研发。总体看，我们觉得科思语的竞争力主要在于，一方面是它的不锈钢波纹管在生产工艺啊、产品焊接质量啊、产品焊合率、有效检测等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啊，另一方面也是对客户需求也有比较好的一个积极响应吧。依托整个比较强的这个产品竞争力啊，其实我们看到科思语的盈利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像26Q1的毛利率就达到了70%，净利率呢也是达到了45%。整体来看，我们觉得预计有希望受益或率先受益于这个Rubin的一个量产。然后第二个就是金富科技啊，金富科技的主营业务其实是做瓶盖还有应用于瓶盖的机器设备啊、模具啊，整体看这个主业还是比较稳定的呀。22到25年的收入都有7到9个亿，规模净利润呢基本上也是在1亿以上的这么一个水平。那公司呢是在26年的4月份完成了卓辉金属、联谊热能这两个标的各51%的股权的收购啊，并且切入了这个液冷赛道。然后这两个标的呢，在服务器啊、数据中心领域的液冷产品主要包括铜管、波纹管、液冷板还有分级水器。然后标的公司的主要客户呢，包括奇宏、宝德、双红。像25年的1到10月啊，标的公司来自于奇宏还有宝德的合计收入占比其实是大概80%左右，直接的客户都是液冷领域的一个头部厂商。整体看其实这两个标的的这个盈利能力也是比较不错的呀。比如说我们看像刚才提到说25年的1到10月份，像卓辉的这个净利率其实是有23%有这么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而且因为这个并表的这个原因啊，其实我们看到像26年的上半年公司已经披露业绩预告，规模净利润预计是9000万到1亿，其实是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0%多到100%出头的这么一个水平啊。 这个也和就是今年四月一号开始卓辉和联姻热能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整体定表后呢，也是提升了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而且再往后看，这个交易如果这个标的公司如果2026年的年度的这个业绩承诺完成了，正面的前提下，就是新富士有权启动以现金或者发行股份的购买资产的方式，在收购卓辉还有联谊剩余49%的股权的，所以整体看呢，我们觉得电影波纹款这边一个确实放量比较快，还有一个看到目前的这些企业相对来讲的盈利能力其实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关注相关的一些标的。那以上就是我们目前对于汽车行业相关的一些观点。那谢谢各位领导的参会，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有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可领取会员体验。祝您生活愉快，再见。